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孟子那个尽心瞻具的下篇，第十三到第十八章。这六章都是孟子的独白，其中有两章，就是第十五章讲圣人，第十七章讲孔子到鲁国去。这两章已经在万章下第一章里头讲过的。余下来的四章是讲不仁者得天天下或者得国得国家，还来第十四章是讲民为贵，世及次之，君为轻。第十六章是讲仁者仁也，最后第十八章讲孔子为什么眠过困于陈国跟蔡国之间。下面我们就一章一章的看一看，并且做一些比较。第十三章，孟子曰：“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，不仁而得天下者谓之有也。”在封建的制度下面，不仁者可以从他的亲人给的恩典而得一个国，比方大勋的弟弟象，就是被封在有库这个地方。但是不仁者无法得天下，因为得不到全民的支持。世袭而得天下者是在此不在此例，这是傅培荣教授谈孟子的那个书里头所给的解释。仁者得天下，耶稣的大慈大仁，他到现在已经得到人类的三分之一来归顺他，实在是实现了孟子所说的这一句话。第十四章，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社就是土地神，稷就是五谷之神，君为轻。是故，得乎丘民。”朱熹说，就是以外的，就是大众的人民。得乎丘民者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。得乎诸侯为大夫，一节一节的这样子。诸侯为社稷，在变质，就是诸侯把这个社稷弄得危险了，就要变了。牺牲牛羊死，继承资称，就是书籍这些故物季节都洗干净了。祭祀一时，按照时间奉献祭祀，然而干旱水疫，还是有干旱的大灾祸的话，在变稷，在变质社稷。那个时候这个社稷，这就是这个土地神跟这些五谷的神也都要变质，就是改变地方。所以这里所说土生谷神，所谓的社稷之神可以更换，表示他们不是至善神，而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些天使。那么这些护守天使，他们是维护不同的地区，比方波斯啊、希腊啊、以色列啊，这在大年书第十章里都讲到的。或者呢，天使是被天主差遣到世上来保护一个某一个人，像多比亚书里头所说的那个来福，就是拉法尔。所以按照圣经来解释孟子在这一章里头所说的前三句话，所谓的民为贵为本，天使是次之，国王又次之，这样懂的话也是很合乎孟子的这个看法。第十五章，孟子曰：“圣人白世之事也，伯夷留下惠事也。古闻伯夷之风在王夫年，懦夫有立志；闻刘夏惠之风在伯夫钝，匹夫宽。 凤乎白氏之上，白氏之下，文哉莫不信其也。非圣人而能若此乎？而况于亲之之哉乎？所以这一章里头，实在是万章下那个第一章里头所讲的一个纲要。不过在这里呢，这一章它加上了两句话，就是圣人之风是白氏之上跟白氏之下这两句话，就说他们世世代代都发挥作用，不会停止的。这一方面在我们天主教所敬礼的那些圣人圣女身上完全实现了。我们每天都纪念啊不同时代的那些先人，他们留下来的典范一直都传流到今天。第十六章，孟子曰：“仁也在人也，何而言之道也？”所以这一章的两句话跟那个中庸前面两句话所说的意思相同，也是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。所以天给人的本性就是一个人呢，人走他那个行人的路，就是要把这个人做出来，走这个路的话就是人应该走的这个道，那个道路。天主造人跟造这个飞禽走兽不一样，人跟人，所以这就是那个中国的人子互相交往，但是跟动物彼此的交往就不一样。所以啊，人实在有自己的路应该走的。这就是旧约圣经关于人的启示，人兽之别非常的清楚。不过新约呀，还进一步说啊，人靠自己走不完的这个人道的这个路呢，必须由耶稣的神，那就是圣神，他的推动跟鼓舞，这样人才能走完这一条路，来回到天父的家里去。第十七章，孟子曰：“孔子之去鲁，曰：‘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去其皆奚而行，这是去他国之道也。’”是奚就是指淘过的米，皆奚就是指把米淘了，还不等到把它煮成饭就走了，表示走得快，行色匆匆。鲁是孔子的父母的国，齐是别的国，所以离开这两个国的时候，他有亲疏的不同，因此啊，有缓急之分，一个慢慢的，一个很快，这都表示孔子既善于分辨，又勇于实践。耶稣的经验反来不是如此，他反来在自己的家乡呢，不受欢迎。他说：“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以外，没有不受尊敬的。”最后第十八章，孟子曰：“君子之阿谀陈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。”这句话，最后这一句话恰好解释《论语》先进那个第十一章所说的“皆不及门也”这句话。这就是说，孔子的门生跟这个陈国跟蔡国两国的君臣呢都没有什么交往，所以呢他们到了这里才受困了啊。这是傅培荣教授所给的解释。那么法利赛人也曾经向耶稣说过的：“你远离这里吧，因为赫罗德要杀你。”啊，这如同在孟子在陈蔡不受欢迎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了。